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使徒行传》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三节。其实这段圣经真的也读过很多，其实这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我想我们也不以什么样的角度来去讲。你看这个百夫长，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敬畏神，他向神祷告，他是向什么神祷告？向他们罗马的神祷告，向耶和华神祷告。像什么祷告？他自己都不知道，对不对？任何地方都有神，任何地方的人都在那边拜神，但他们拜的神他们不知道。当他用一颗虔诚的心去拜神，而且行神所喜悦的事，那位真神他知道以后怎么样呢？觉得他不认识我，太可惜了，这样的人太可惜了。所以怎么样呢？差派使者去跟这个百夫长说，跟哥林说，你的祷告已经达到神的面前了，你的周济已经达到神面前了。所以你怎么样呢？神的使者跟他讲，你要去找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西门彼得。怎么样呢？他就把你所敬畏的，你所在那个地方很虔诚对待祷告的那位神，让你可以认识。今天我们对一个人在那边很虔诚的在那边寻求神，他相信有神，他有可能拜错神，那个拜错的神的样子跟他心里面真正知道天地有一位神，他愿意尊敬他，他愿意敬畏他，他愿意很虔诚的来对待他，而且怎么样呢？而且他也愿意怎么样呢？做一些神所喜悦的事。这样的人，我们不要用神学观点去批判他，我们看看上帝是怎么对待他。上帝居然会用上帝的方法，让他有一天去找到一个可以帮助他真正认识神的人。我觉得神的心，我只能在这个事真实的事情里面，我从这个角度来思想我们的神的心何等的宝贝。我们不是。我们看到一个好像在那边有心追求神，但是呢，我们会定义他说这个人拜偶像，喂，你在定位他拜偶像前，你问问他，你为什么去拜这个偶像啊？他说我知道天地有一位神。这个时候我们又有什么态度来面对这样一个有心寻求真神，但是呢，在他们环境，在他们的家乡，在他们的文化。只有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这样就叫对神的敬畏的话，神能不能使用我们成为让他真正认识他所要想要寻求这位真神的那彼得或者那个西门呢？神会不会使用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我在这边讲的是祷告神的面前，一个人的祷告会达到神的面前真的不容易。什么叫不容易呢？神啊，给我发财，神啊，给我升官，神啊，给我什么，这样的祷告会达到神面前吗？神啊，我知道你是神。刚才领文在讲说他在祷告什么，他说神回应他的祷告就知道他在祷告什么。神回应他的祷告怎么样呢？接着使者说，你的祷告神听见了，所以怎么样，你先去找一个人，你要听他的话，他会怎么样呢？他会把你刚才祷告我的他会给你。哎，我觉得这样的想法很 make sense 啊，是不是？就一个人祷告，一个人在祷告，没有讲他祷告什么，结果神说你祷告我听见了，好吧，你起来去做一件什么事情，那么就证明说刚才那个人祷告跟神回答他的祷告有关嘛。神居然听见他的祷告，也回答了他要他做什么事情。很显然他在那个时候是渴慕真正要认识神，渴慕真正要知道神，更加的要怎么样，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神就回答他这样一个祷告。这样的祷告，要神的祷告，渴慕神的祷告，愿意遵行神旨意的祷告，会达到神的面前。还有什么周济，你的周济也达到神的面前，帮助人也达到神的面前。我们的观念，我只要帮助人嘛，对不对？怎么会不达到神的面前呢？一定达到神的面前。我说没有这回事， 你看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怎么说呢？你们行善，左手不做的不要给右手知道，是不是啊？你们行善不要敲锣打鼓。假如你们是这个样子的话呢，你们已经得了你们的奖赏。我父在天上，他你们已经得你自己奖赏。什么样的周期能够达到神的面前呢？他真的因为敬畏神，因为知道这样帮助百姓周济需要的人，不是为了自己沽名钓誉，而是为了什么？而是为了那个人的需要，他愿意真诚的来帮助他们，不求任何的回报，在他内心深处不是没有一点点为了自己的利益。我们在想啊，这个有点手段的百夫长做官的管理地方上面的人，帮助老百姓太简单了。你看任何一个立法委员有没有？立法局的委员，他有没有跑红白这个喜事？有没有一天到晚为选民服务？对不对？他那个目的什么？神纪念吗？神不纪念，因为他要的只是下次选举的选票，是不是这样？等到他有一天不选举了，他还是这样的帮人，那么他这样的帮助人，可能会神会看见。这一个百夫长，他的周济，他的爱心能够达到神的面前，真的，我觉得这一个人的心，真是一个清浅的。今天简单，我们就说服侍主的人，我们哪一个人做了什么事情，人家知不知道不是重点，真的有人得到了帮助，神喜悦了，我们就满足了。今天有多少人侍奉的心态是这样？有这样的心态，神才达到神的面前了嘛？不然的话怎么样呢？不然的话，我们已经得了我们的赏赐了。所以这一个意大利营的百夫长，神会这样的对待他，差遣这个使者，要他去找彼得。我反过来讲，在那个时候，彼得能够帮助这个人吗？彼得可以让他做犹太人，彼得让他可以做个犹太信耶稣的人。彼得能够真正让他做一个自由释放的外邦跟随耶稣的人吗？那个时候还没有。我说我们的神怎么这么的对彼得那么的有信心啊？一方面要他去找彼得，一方面在彼得那一方面才在做工。假如彼得不顺服怎么办？当然神不会冒险。其实有的时候好像表面上看起来，就那个百夫长看起来是神告诉他你要彼得来帮助你，其实对彼得来讲，神要让百夫长去找彼得这一件事情，神要来造就彼得，打碎彼得一些思想观念里面的东西。真的，我在这边想说，神感动，神在哥利牛心里面工作，他马上就顺服，完了以后马上请了他家里面的人跟一个虔诚的兵，马上就怎么样？马上就去找，按照使者讲去找了。彼得呢？我们想起来应该是使徒应该比一个这个外邦的这个虔诚的人应该更能够懂得神的声音，更会明白神的心意，是不是这样？我们有这样的想法，你不要这样想。有的时候这一个使徒，这一个彼得，哇，好像上帝要改变他更难。哥利牛只要给他看见，跟他讲话他就懂了，但是那个怎么样呢？不是那个，还要给他看异象，还要宰了吃，还要七七八八有一些其他的过程。哇，弟兄姊妹，你是觉得传道长老牧师更会明白神的意思，还是一个外邦寻求神的人更会接受神的感动啊？你的想法是什么？
小孩比较容易，
单纯的比较容易。今天真正来讲，我们信耶稣信了那么多年的20年、30年、40年、10年、8年，这些人，我们有太多信了耶稣以后装了很多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也都是从圣经里面讲出来的，要这样要那样，等到有一天神要把这些通通违背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宁愿神的话也不听，我们还不能丢掉这些东西的吗？我们常常以为说一个人的地位可以让他能够更了解神的心意， 牧师长老传道，更了解神的心意。使徒呢，这边是使徒，哎，地位不能帮助我们了解神的心意。第二个，我们常常有一个人一有圣灵，被圣灵充满了，怎么样呢？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哎，彼得没有被圣灵充满吗？在这件事情宰了吃，彼得说不行，我从小都没有吃过这个东西。这边好像是第一次，哎，彼得不愿意听话，哎，从前彼得都听话，听从神跟听从人，你们自己去酌量，哪一个是应该的？那么现在怎么样呢？今天一个是魂游向外，圣灵向他说话；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律法向他说话。这两个东西在他里面是哪一个更权威啊？律法更权威，对不对？圣灵刚刚你宰了吃就吃嘛，这么错嘛是谁叫你吃的？他错嘛，不是你错，是不是？但他里面有一个很根深蒂固的东西，不行，不能吃。一次不能吃，没有灰心；两次，几次啊？三次，在他在婚幽相外的意象中，有没有起来宰了吃？是我就宰了吃，不是因为说听话，因为我好吃，懂不懂？哎，他变成这样。今天弟兄姊妹到底是什么东西拦阻了我们？可以去遵循神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在神看重我们，神真的看得起我们，让我们可以去帮助别人以前，神愿意要来让我们更加有东西可以帮助别人的时候，或者说让我们不要帮助别人成为一个半吊子的时候，要来磨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接受吗？彼得可以帮助那个哥尼流信主，是的，假如不在意象中向他显明，让彼得在他自己的思想所谓的信念的里面，因为今天信仰跟信念基督徒不太能分，因为说信耶稣就是一个很好的信仰，其实不，信仰里面假如只是信念的话，是一种我们的信念，相信了一个什么东西，而这个东西又跟耶稣没有太大关系的话，那个这个只是信仰，不信耶稣也有信仰的。这个信念假如没有被神工作磨掉的话，怎么样呢？彼得只能够帮助哥尼流做一个犹太人的基督徒，他必须要先做犹太人才能再做基督徒，或者说他光光认识了耶稣是这位神还不够，他还一定要做犹太人。今天有没有多少人你信耶稣还不够，你一定要成为这个浸信会的基督徒，长老会的基督徒，地方教会的基督徒，有没有？不能让他成为一个自由释放完全的跟随耶稣的门徒，你不受我这一套不行。而这一套怎么样呢？这一套又拦阻了，不到我们中间来不行，他变成这样。哦，主啊，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彼得因为有这样一个心，所以呢，有的时候没有纯帮助别人的，神要我们去服侍人，是让我们在服侍人帮助人的过程当中我们得益处。假如我们觉得我们有资格可以服侍别人，而我们不需要任何的长进，不需要任何的改变的话，我们想错了。我们想要服侍人太骄傲，想要服侍别人都是一种隐藏的骄傲。我们只能说，主啊，你是不是借着我参与这样一个侍奉，让我生命里面有一种从前没有的看见，可以扭转我信念里面那种拦阻，你可以更多在这个世代在人心里面工作的那一种的石头。第三个跟大家分享，神要彼得去接触外邦人，去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不是多此一举吗？这么难。保罗、扫罗不是已经被你呼召出来成为外邦的使徒了吗？在第九章保罗已经出场了呢，保罗已经开始在外邦人中间传福音了，他也跑到耶路撒冷去， 跟这些使徒们，因为巴拉巴的介绍，跟使徒们也过交通的，他怎么样在外邦人当中，他怎么样悔改，他怎么样这个信主，怎么样从要拿文书去捆绑迫害基督徒，一直到他现在被基督折服，他现在外邦人传福音，他都有交通了。何必还有上帝怎么这么这个想不通，你还去搞彼得干什么，你就大大的使用保罗就好了嘛。其实我慢慢越来越接触的时候，我慢慢发现是保罗神给他的托付，是一生以向外邦人传福音成为他一生的使命，而彼得神给他的托付真的让他在犹太人当中来宣扬耶稣就是基督，这两个东西没有好也没有坏，他变成这样，只是怎么样，神的托付不一样。今天我们不要期盼我们的传道、我们的牧师、我们的长老三头六臂啊，又是彼得，又是雅各，又是约翰，对不对？又是所罗门啊，又是摩西，又是什么？不要这样想。他你们的长老叫王继雄，他就是王继雄了。你们的长老是张尚理事，就是张尚理事了。你不要把所有圣经里面其他你觉得很欣赏的人套在他的头上，让他成为这样。但是神为什么要让彼得一定要跨越这一关，从犹太人的这一关要跨越出来接纳外邦人，为什么？其实今天我们发现啊，今天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在一个教会，弟兄姊妹他们都很愿意到偏远的地方礼拜堂的外面去传福音，但是假如什么呢，他们这个教会的牧师长老使徒，我这样讲的，使徒，他们教会的使徒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还没有被神这样开启什么异象啊，宰了吃的彼得的话，像彼得一样的话，你要跑到在礼拜堂外面去跟人家传福音，信的人家信的福音，他去哪里聚会都没有关系，而不是请人家到礼拜堂来布道会的话，你们的这个使，你们教会的使徒会怎么样？你不需要做了，你不需要搞了，大概就是这样嘛。至少我慢慢看见彼得在以后的侍奉的里面，他不拦阻人向外邦人传福音，虽然他还有软弱，耶路撒冷人不来他可以跟外邦人一起吃饭，耶路撒冷人一来他要假装好像这边这边，但是至少经过第十章被圣灵的开启，让他以后再也不反对向外邦人传福音。我们不能够轻而易举的，我们一个做服侍主的人，我们给主给我们一些像使徒这样直奔在教会里面的带头羊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能说神给我们托付是牧羊，所以怎么样呢，所以这个不信主人在外面的事情不是我的事，但是我们也不要因为说是神给我托付的是宣教，你这怎么办？教会不支持你宣教，你就觉得教会不对？没有这个问题，神呼召你，你去做嘛。保罗他有他的心，有期盼哪一个教会来支持他？哥林多教会支持他，他也不要了吗？弟兄姊妹，我们大家要了解一个情形，真的是出于神的托付，我们无怨无悔。但是不是出于神的托付，也是在神心目中福音要传到地极是这么重要的一个使命，你就是没有托付成为宣教士，你也要认知，不要拦阻神在一些人的心意，让他到地极，到教会外面去带人信主，不是一定要叫到礼拜堂来开布道会你才支持。当你弟兄姊妹到外面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支持？关键在哪里？关键人被神开启。所以假如今天弟兄姊妹你在一个礼拜堂，对不对，你们的传道长老牧师或者使徒没有像彼得一样被圣灵这样开启，起来宰了吃，起来宰了吃，对不对，神看为洁净的，你不能够当作是污秽的，神没有给他在异象之前这样看见，那我们去怪这个使徒也没有意思嘛？那怎么样呢？那我们就按照神给我们的领受，你干嘛一定要别人支持你你才做啊？保罗去做外邦的使徒，谁支持他？神支持他。今天是这样， 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第四点我要交通的，圣灵的工作很有趣，他在神一方面在哥林牛那边工作，神另外一方面也在提他这边工作，有没有？今天我们常常侍奉是一头热，一头只热，我们只是做我们想做的，但是神真正要做的是他两边都有感动，是不是这样？哇，多美啊，多美啊，两边都有感动。在行动的时候，哥林牛的行动更快，彼得有没有行动呢？最终还是有行动，好像比较迟缓一点，等到下面有人来找了，圣灵跟他讲，你不要犹豫啦，赶快去，人家已经找到你头上来了。假如今天反过来讲说，假如神要彼得去找哥林牛，彼得去不去啊？更难了，现在是让哥林牛派人来找彼得还容易一点。今天为什么有很多好像很被神使用的呢？去找人家那么难，都要非要别人去找他。我觉得这好像这样有同样这个逻辑在里面啊。我们人心都是一样，我们人的败坏都是一样，没有被神开启，真的吗？我们在被动的情况之下顺服神，跟一种主动的需要去寻求神。其实使徒彼得在这个地方真的被哥林牛比下去了，是不是这样？我用比这个观念真的不太好，但是我真的愿意这样讲。等到有一天我们没有办法主动怎么样的时候，等到被动机会有的时候，我们也很不愿意的话，就是我们失去了一个上帝可以开启我们的机会。等到我们真的愿意的话，怎么样呢？我们就让我们不是很了解，不是很明白，也觉得不应该这样做的事情，而被动的人已经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再推迟的话，我们会失掉上帝给我们学习生命功课的机会。我们一起低头祷告。